这次很高兴请到邱志健牧师来我们中间为我们做讲员。那这个介绍的蛮好的。他在台湾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然后神呼召他全时间，先是在学员传道会，就是 Campus Crusade， 然后也在同时也在台北会幕堂也牧会。那1989年就是天安门事变那时候，就来美国亚特兰大教会做牧师，主任牧师，一直到2002年，那神上帝再一次呼召他从牧会的那个岗位转到宣教的岗位。所以这是为什么请他来做宣教的讲员，就是过去这五年他在这个 Care Ministry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关怀协会是做负责。那么他们的国际关怀协会是李秀全牧师创立，然后李秀全牧师现在是华府总干事，所以邱建牧师就接下这个重任。那么在香港、台湾跟泰国都有宣教的伙伴。那么这次很高兴能够请到他，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他等一下会有一些简介要发给大家，到时候我再发。好，你把时间交给
你们讲台是为崔牧师设计的。感谢主给我这个福分跟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在宣教的事上来分享。我还是在学习之中。刚才这个介绍，这个崔牧师说起来很好，因为是我写的。他们要我提供，这个我就提供了哈。感谢主。和崔牧师认识了很久，崔师母也是认识很久。他们在大学的时代我们就认得了。我还记得有一年台大团契，在领头卫理福音员的夏令会退休会，那次好像是史伯成弟兄做讲员，我印象很深。那次我对那次的聚会印象很深，一直觉得有很美好的回忆。感谢主能够跟他们一起同工。两年前的夏令会，那时候我刚刚重感冒完，很抱歉带着沙哑的声音。那时候也得到这个，特别是崔师母带了一些药给我，我非常感念于怀，很感谢主。我这几天跟大家分享的比较会站在是牧会的角度来想宣教。我在这个我自己的资料的介绍里面提到神的恩典，我在学校毕业服完兵役以后没有进入社会做事。当时曾经是想要找工作，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特别，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都要服兵役我是预备军官就到部队里面去我们是抽签，我抽到的梯次很晚，是11月21号去通信兵学校受分科教育，完了三个月完了以后再分发到部队那个时候这个时间也是我祷告来的，因为我发现我一生可能有的一个空档，就是大学毕业跟服兵役之前的中间的空档，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别的任何的职责在身那时候我有一个心愿，因为夏天有很多营会所以我就祷告求主让我抽到晚一点的梯次。谢谢。没有想到我抽到的是最晚的一个梯次，所以那个夏天我就有机会参加中学生夏令会做辅导。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从台湾来的人就有点印象，不过我看起来你们好些都从国内来的听听台湾的事情也蛮好玩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夏令会是在台北的郊外海边叫淡水的地方。我还记得我跟那时候的主席是陈雷牧师我们一起坐车要去聚会的地方，我在路上就在唱歌 啊，有一首诗歌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喜欢唱的，我唱因我的自由，我唱因我无忧，我那样唱是很深的感觉到，因为我自由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读书啊，现在终于书读一个段落了啊，我觉得很高兴，那次印象很深啊，就很多侍奉的机会，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就影响到我后来，因为我退伍就退伍的晚，我们那时候是一年服兵役，一年退伍的时候也就11月20号，这个时间呢不上不下啊。当然我在学校的时候，到快要毕业之前，我已经有心要全职侍奉主，但是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跟比较熟的一些弟兄姊妹半开玩笑的讲，我说我很清楚神的旨意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矛盾，我们觉得要清楚神的旨意，但是几乎没有人很容易清楚神的旨意，多半都是事后聪明啊，回过来说啊，感谢主这个显明神的旨意啊，事先都不太知道啊。有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事先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然后就祷告求神说，如果是你的旨意，但是我们就很难拿准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是自己喜欢的。那如果主怜悯我能够去了，后来发现没出事情，哦，好像神的旨意许可啊。至于神的最好的旨意是什么，不太知道。而且那个时候寻求神的旨意多半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寻求，所以我们不太容易清楚，因为我们想把神的旨意挖一块来为我是什么，而很少想神的计划、神的目的在什么。那神的旨意当然是在那个大前提之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那时候我说我很清楚神的旨意，其他人就瞪大了眼睛，哇，这个人这么属灵。我说我很清楚我要去当兵，开玩笑的。当时的心理想法就是当兵不过是一个义务啊，是应付国家的，是被征召的啊，这个不是募兵，是征兵的，是征召的，是不得已。所以我的人生是当完兵才开始。但是很感谢主，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入伍之前我就被主提醒，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神的安排跟引导。我要去入伍当兵，虽然是一个国家的安排，可是对我来讲我有责任。因为那时候我们晓得在军队里面啊，不太许可自由的来集会啊，因为你在里面做小组织啊，基督徒也不太容易有啊，并没有军中牧师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时候大概是应该是什么啊，政工方面的东西，党的地方掌握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像两岸都很像啊，这个其实两岸本质上很像。我现在我们回过来，我们可以一笑置之哈啊，不过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为军中得到福音来祷告。那既然我是一个有献身服侍的心智的基督徒，那我要去当兵不是偶然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到说，我在军中固然我做军官我可能有了职责，但是同时我要为主做见证。那我也很感谢主，因为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唤醒啊，没有哪一个阶段是我是应付等以后才开始的。我这一辈子真正有一个人因做见证的缘故愿意信主，也是在那个时候。不过我没说任何话啊，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因为很早，所以我想讲一点故事让早的人可以听到。我不晓得等一下还有人会不会来哈，所以我想有一些机会。因为我问崔牧师说晚上会有多少人呢？他说大概有90个人。我非常惊讶，会有90个人。所以我想说我再等一下。所以听点故事哈。我在分科教育的时候是通讯兵啊，我们在部队里面是统铺啊，上下铺啊，我睡在上铺啊，那个时候我可以睡上铺，现在我不能睡上铺，因为睡下铺人就很担心到时候塌下来怎么办。我那时候比较轻啊，我那时候睡上铺。那我的下铺呢是一个印尼侨生，成功大学毕业的啊。我们那一期很特别，我们那一期只有60几个学生， 然后我们早晨早自习的时候呢，我就带了一本大本圣经在那里读。我们那期很自由，不晓得为什么，而且快要到圣诞节，所以我们那里有一些同学呢很喜欢唱歌，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唱圣诞歌，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唱歌什么。然后居然我这辈子当官当的最大的是那一次，我被选作我们那个部队的学生长，就是等于这个等于是整个队长的样子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选我做队长，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出风头，我也不是活跃的人，居然会被他们推成队长。后来我想到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辅导长就是党的那个党委，他要争取我入党，那我跟他拒绝了，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定是爱神，一定爱人，所以我不用入党，我只能忠于上帝，他有点懊恼。然后呢，因为我是福建人，他要我替他做小报告，我也拒绝了。然后后来我听说有同学隔墙有耳听到我跟辅导长讲话，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我，因为我又拒绝入党，我又不愿意打小报告，还觉得这个人够朋友，所以我就选做学生长。那我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1965年一月，天气很冷，半夜忽然我下铺的那个印尼侨生敲了我的床，他说邱建出去，我有事情要跟你讲。哇，我很冷啊，穿着睡衣抖抖嗖嗖的，我就出去。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要信耶稣。我心想你吃手什么药啊，你半夜要信耶稣，怎么会？一定是有事情想不开啊！我就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讲了他想到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因为每天早上他早自习是跟我同一个桌子，坐到我旁边，就天天看着我看圣经，他们也蛮喜欢我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基督徒倒蛮好的，他信的耶稣倒不错，就他说他信耶稣，因为他说我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跟他讲，我也没时间跟他讲，要讲我也不知道从何讲起。那最后说我为你祷告，你跟我一起祷告，把你的问题告诉耶稣，他会帮助你祷告完了以后就回去睡觉。我还不能马上上我的床，我就陪着他挤在他旁边，一直到听到他呼吸已经匀了睡着了，我才上去睡。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在出去要喊口令要去练习，他就说到旁边来。我心想这下可惨了，他睡醒了以后，这个所以昨天我一时糊涂，所以现在是醒了，我以为他会跟我讲这个事情，没有想到他很诚恳跟我说谢谢你，我昨天祷告以后我心里真的很平安。以后我退伍还知道这一位乔生的消息，他参加教会，所以我很安心接了一个果子。我没有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那这是神给我的一个鼓励，这是我在服兵役的时候经历的。那我退伍的时候已经是11月20号如果我没有准备要留学，因为我已经准备要侍奉主，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按照我们那个时候情形，最保险的就是到学校做助教比较清闲一点，但是已经过了时间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请教我的属灵的长辈，我的老师张伯伯，张明哲教授，他是我化工系主课的老师，教我化工原理他教我，我也觉得很惨，因为我做他的学生就不敢把书读不好，那书读不好就丢他的脸，你这个基督徒学生这么差劲，而且就在团契里面，他就是团契的辅导，那看来我不好意思让老师难过，所以我读的还算可以的样子我们同学说我读得很好，我也不知道哪一门子读得很好，反正 anyway 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去请教我的老师我应该怎么办，没有想到同一期跟我大学毕业不同学校的人都被他征召入伍，就做校园团契的同工，包括周神柱牧师，包括饶小吉牧师，但是我的待遇不一样，他就没有叫我做同工，我到现在还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有什么 discrimination， 我哪一点不如他们他就劝我说你去找一个工作做最好是找公家工作，公家工作比较清闲通常我们都是进去就泡杯茶看报纸就半天过去了，所以然后你下了班呢就有精神在教会侍奉，然后你侍奉到一个地步，如果主要呼召你，那时候你再出来他讲的也很有道理有一点社会经验什么 以我们的背景可能就找一个外商的公司或者药厂，可是 他不鼓励我，因为那时候他们会炸得很厉害，因为你给你的待遇你就是要认认真真，连午睡都不能睡，我们在军队里好不容易被训练出来要睡午觉的，到了那边就不可以睡午觉，你们到了美国读书也不能睡午觉，然后在这里也不会睡午觉哈，现在发现睡午觉比较健康，但是已经健康没有了，已经来不及了。本来 anyway 就是这样子，我就没有机会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就被我的好朋友李秀全牧师，那时候还不是牧师，他是校园团契的总干事，他就拽着我半勉强的带我去参加个人谈道训练，是在郑国志牧师的家里。那时候他还是中兴大学没有毕业，因为他肝病住院，所以他就学业耽误了，所以他就还在他家里。那你们有人知道他，有人不知道他没关系。Anyway， 我就在他家里，我就参加个人谈道训练，那是学员传道会办的。三个月，每个礼拜上课，两个小时，然后要实习，中间要去找人传福音。那我在那个过程里面，就第一次真正去找人传福音，有人信主，我高兴得不得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侍奉的心就越来越强，我就很愿意。那我在教会的侍奉各方面也都给我很强的呼召，所以我就没想去找别的工作。虽然我还是不清楚神要我去哪里，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到十二月中旬，宣传道的负责人泰雅格牧师呢，就约我去谈话，因为他为我祷告，他也鼓励我参加 Campus Crusade 做同工。我也在祷告。后来到了见面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清楚神的呼召吗？你要决定吗？我说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想负责任的时候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很好的答案，我就说我不知道。那他不能勉强了，所以我们就准备祷告分手。没有想到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想到两件事情，好像神在对我说话。第一个，他就问我说，你在怕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借口，是我不敢决定。因为我所得到的教养就是奉献侍奉主是一生的事情，不是尝试错误，如果这个走的不对我就跳槽就换别的地方，侍奉主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不可以开玩笑，那是很好的一个教导，所以我觉得那是一辈子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我当那时候才23岁，我要做一个我一辈子不能改变的决定，虽然我愿意，但是我没有把握。而且在整个传福音的训练的过程里面，一方面我很感动佩服传道人，一方面觉得很自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个程度。而且我在想，如果我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出了问题，我走不下去，那我不是丢上帝的脸吗？而且我在团契里面有一些侍奉所以有人也知道我，那如果那样的话我就绊倒其他的基督徒，所以我说我不敢。当时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也不怕吃苦，我也不怕什么因为我想说当过兵什么苦还这个都吃过了，因为我觉得当兵不是人干的，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当兵是很没有道理，打仗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安娜塔教会讲的事情，下面有一个弟兄是中校退伍，他很生气，上回有人跟我讲，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上帝给我灵机一动，我说不是人干的，是超人干的他就很高兴因为在当兵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服从嘛，那服从就是不能讲理才是服从，要给你讲理，那我们这些人怎么不讲理呢？你叫我服不讲理的事情怎么可以？所以我觉得那真的不是人干的，所以身体的苦心灵的没道理那个我都觉得都过了，所以我觉得我不怕吃苦。那时候我也没交女朋友，所以也不会失恋，也没有其他问题，那健康好得很，所以从来没有想到别的事情，就是想到我属灵上不够资格。没有想到主就继续追问我第二个问题，你把你自己奉献给我，你怕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奉献服侍主，我就属于主，他是我的主，他就负我的责任，当然我要尽责，这是我的本分，但是我能够尽责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在祷告里面决定。所以1966年1月2号我就出来侍奉。那在台湾将近24年， 在1979年的时候，我的牧师被 Atlanta 教会留下来，我在台北我的教会就说，哎，邱弟兄你已经侍奉主13年了，现在牧师不在了，你就帮忙吧。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个恩赐，我的恩赐就是笨，我不会想，我就傻傻的，我说好啊，我想也不难嘛，我做牧师啊，这个我认识的传道人也蛮多的，我就安排大家轮番上阵嘛，我以为做牧师就是主日讲台把它安排好就好了，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有很好的学习，但是神格外的恩典就是我在机构的侍奉里面，我同时就有牧会的机会，有10年，也是因为这样缘故，所以后来我就接我自己的牧师在 Atlanta 教会的工作，那么在 Atlanta 有13年，所以前后有23年的时间。那我讲这些呢，有一个原因，就是这23年里面，第一个我接受亚特兰大教会邀请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的第一个关就是什么地方都需要，很多教会都需要牧师，台湾也需要，那我为什么到美国来接受这个教会的邀请？第二个，我在这个教会牧养跟完成大使命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在整个这个福音机构里面受到的培养，就是要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尽全力有份完成大使命的工作。如果主许可，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看见大使命完成，主就再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的。如果是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宣教。所以我想说，我来牧会跟宣教有什么关系？那当然，其他的这个考虑我就不没有机会跟大家讲。所以我来的时候，在 Atlanta 牧会就是存了一个心，希望看见这个教会能够了解，能够关心，能够参与，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感谢主，我在2002年啊，主也带领我高一个段落啊，转到国际关怀协会，就更直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但是这些都是主给我的心里面的一个负担。那我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谈推动宣教的工作，那原谅我，我讲宣教，有的人不喜欢用这个名称。其实我是广义的啊，我们没有特别啊，很准确的特别要讲这个东西。我是包含的，在我们本身本地的福音工作，到有人特别讲拆船就往外地的，我是把它统统包括在里面。那我们一直到现在讲那些啊全职在外面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叫做宣教士，所以我想我就用宣教啊，所以大家了解我了，我不是在这里很 picky 要特别讲是什么才是宣教，我是包含整个在一起的。那我发现了多数的教会，比较多的教会不太关心宣教。前几个礼拜我有机会替这个 Operation Mobilization 的创办人 George River 韦华来翻译，在洛杉矶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系统，他们合在一起有他们的大概7-8个教会的宣教年会，他们有上千人在一起。那很巧他们找我去帮忙翻译，我在翻译的时候，那个 George River 就说西方的教会已经好像失去了宣教的热忱，有的教会已经不办宣教年会了，或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对宣教的着重已经被其他的着重所冲淡或者平掉了。现在会讲到要关心贫穷，要关心政治，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但是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把宣教的那个优先性就慢慢的代替掉了。所以我想我们有这样宣教的机会是很好，但是多数的教会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很弱小，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行有余力才宣教先把自己里面顾好培养好才去宣教这个是一个情形。少数的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做得很认真我在想你们算是少数的教会吧因为据我的印象中你们的长老负责宣教，负责义务就做宣教士去了你们很多同工因为 他们的缘故啊，我想范大圣长老吧，哈，我讲的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跟德东就结了不解之缘了哈，一直到闽东人开始愿意接班了以后，你们可以喘一口气。那我知道崔牧师啊，崔师母每年在英国、在中国啊各地方去宣教，我觉得很感动，能够有牧师能够这样去做。啊，我想你们其他同工参与宣教，我想问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应该是比较有心的人哈，其他人他们可能时间什么今天没有来，这个可以谅解。那你们专程来了，我觉得很 appreciate， 所以你们是90个里面的优秀的人。那请问你们参与过短宣啊或者怎么样的，举手好不好？哇，我以为你们全部都有，哇，感谢主啊，你们其他没有举手也来参加这个聚会，哇，谢谢谢谢。你看吧，你们这个 above average 的教会，你们还有很多人没有行动了。我很深的感觉到宣教不是教会很重要的侍奉之一而已，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啊，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宣教的团体然后就是本位主义讲这个事情。我自己检讨我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什么动机，我真的是感受到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如果它是教会很重要的事工之一，那么它是一个工作，你知道工作就有休息的时候，就有努力工作或者马马虎虎工作的时候，那是工作，工作会有休息。但是如果使命连你睡觉都还在这个使命里面，你的生活你的存在是为了这个使命而存在的，不是因为你做什么才做，而是你不做的时候你活着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而且它是教会的使命，所以不是教会的资源平均分配啊。通常我们讲教会最重要的是崇拜啊，因为敬拜主，在敬拜里面带进主的同在啊。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他们宣教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宣教是从敬拜开始啊。从圣经看见，宣教也是从敬拜开始。大使命是门徒到约定的山上敬拜主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讲的，那是没错。但是敬拜产生宣教的行动。所以敬拜不只是你在那里赞美神、认识神、享受神，其实单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有问题。敬拜应该是让神享受，敬拜不是我享受，是神享受。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对象是让神满足跟喜悦，所以敬拜不是我唱得很高兴所以又很享受。你要小心，可能你唱了半天上帝说你不知道干嘛的，所以看神是不是满足。连这个角度我们都需要做根本的检讨。那教育当然需要明白真理，教导在真理上成长。但是我就想说，教育就好像什么，好像是一个装备，在知识跟各方面的装备，装备好了以后干什么，要问。所以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团契是相顾肢体生活，这是应该的。我在想，我在亚特兰大教会的时候，我想团契的事工是好像一个部队带兵的部分。你一个部队，你有作战部，作战部做计划，然后有训练部，训练部半天要让部队能够去打仗。那个部队是什么？部队是在团契里。所以啊，我是从我自己的体认里面，因为我们全教会鼓励弟兄姊妹，大概70-80%都参加了团契。在团契里面得到培养，得到照顾关怀，我们整个教会逐渐成长的时候，就发现专职的传道人少部分的同工都没有办法 cover， 除非每一个团契都负起爱心关怀彼此照顾。当然团契还有其他的目的，我想团契是一个军队，这个军队把它建立好为了干什么，养兵千日为了干什么啊，这些都只是检讨。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人身体不好很糟糕，所以我们要健康，对不对？他们说年轻人讲学历，中年人讲经历， 老年人讲病历，所以老年人在一起就讲哦生病啊，吃什么药啊，什么样的都在讲。年轻人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因为跟我们在一起整天跟我们讲啊你生病他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要把身体养好。好，请问把身体养好干嘛？你建立一个健全的、活泼的、增长的教会，为的是什么？不是变成一个 mega church， 然后说我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我是大教会的会友，人家一讲的就觉得哦，你们教会很好，然后我们觉得很光荣。那个不是目的。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说乌克兰有一个教会，是这几年兴起的，几万人的教会，没听说过。然后他们几个月前来美国访问，在 Dallas， 在德州，他对美国的教会有一个观察。他说美国一般所谓 60% 到 80% 的人承认相信有神，到教会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美国有很多 mega churches， 所以好像很兴旺。他说但是美国的社会的败坏，远离信仰跟道德的败坏，不因为基督徒这么多教会这么大而改变，可见教会对社会没有影响。我觉得这个讲的也是很中肯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 ，so what？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四肢发达，要干嘛？对不对？这是都值得我们想的。难道上帝让教会在地上成为他的身体，成为他的代表，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存在，也继续主耶稣在地上他要做的事情？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就要继续基督在地上寻找拯救的工作。我们不能满足于有一些人到教会我们就孤芳自赏，那个宣教的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宣教不是牧师、长职、宣教部门、宣教长老他们的事情而已，宣教是全教会的人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所以啊，左弟兄跟我联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这几天我的总题目是宣教总动员。这个总动员是资源的动员，这个总动员是人力的动员，这个总动员是每一个重生得救在教会里的成员都应当。我刚才讲到四个动词：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我这个不是修辞的问题，不是把它相比好听，这是每一个都应该有了解、关心、支持，并且参与宣教。所以我这几天要讲到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从教会整体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的角度来讲。那我回过来，我今天晚上要讲最基本的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而且现在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实质的参与宣教。做什么呢？就是祷告。那你不要以为讲祷告好像这个老生常谈啊，我们一天到晚在祷告。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很多形式的祷告，我们很少真正实质的祷告。我去年在新加坡碰到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推动祷告、自己参与祷告的一个牧师。他形容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好像吃西餐，长桌上有的时候礼貌说麻烦你把盐递给我，我们对上帝就是这样子，麻烦你帮一个什么忙，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很少实质的深入的祷告。我们先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你在这里施恩赐福你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相信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也是有你的美意。孩子恳求你 在这几天的聚集里面，你来管制，你来帮助，你来解禁，让孩子能够忠于你的托付，也能够清楚地传达你所托付的。但愿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面对主你给我们宣教的使命、宣教的托付、宣教的特权，让我们愿意，让我们也能够真实的有份。有的人能够去长宣，有的人参加短宣，有的人奉献支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认真的关切为宣教士、为宣教的工厂、为在这里的宣教来祷告，恳求你恩待，恳求你恩待奥克兰华人教会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不只是有德东，不只是有短宣，而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关心，都在祷告里面参与宣教。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看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请各位翻开来，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这是很熟的一段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啊，我快快的读过。明天晚上也是同样一段圣经，但是我们不同的着重。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是模范的宣教士，是神独生子被差遣到地上来做宣教士。当我开始奉献啊，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1966年那个时候在台湾，多数人还是骑摩托车的时代，所以我就去申请我的摩托车驾驶执照，在这个监理所，就像这边的 DMV 一样的啊，进去就要填表啊，填表不外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什么的，让他一大堆，然后就其中有一样就写学历啊，我就写学历，写了以后然后后面要写你的职业啊，这些通通都要写。哎，那个办事的承办一个小姐看了以后，哎，有点刮目相看啊，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她看到台湾大学化工系毕业啊，好像这个人还不错的样子啊，还五官端正，一表人才的样子。哎，再看这个职业，中国学院传道会传道师，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吃错药啊？我知道他们不理解，我也没机会跟他解释，但是总是觉得总是不太舒服，人家用那个奇怪的眼光看你。然后我1964年毕业的夏天，在夏令会里面碰到一个中兴大学森林系的一个朋友，后来他信主了。没有想到我出来侍奉主，1966年10月我在台南，这个人呢在台南工作，那个时候在台南有亚洲航空公司，他在那边工作，我们就住在同一栋这个宿舍里面，那个不是学校的宿舍，我们是租房子，一间一间一间一间，正好碰到一起，他就看到我，他说你在干什么，我就跟他讲我在干什么，他撇头讲我什么，国家栽培你，你居然浪费国家的栽培去做社会的寄生虫。哇，我没有碰到一个人讲话讲得这么不得体，这么不礼貌，狗血喷头。虽然他做了基督徒，他居然这么不理解，他说我做传道人是做社会的寄生虫。哇，很伤哦。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是社会的寄生虫，我传福音一个人生命改变，他会发挥他的生产力，所以我还是贡献生产，我没有做社会寄生虫啊！我当然我跟他讲讲归讲，但是他就这样想啊，所以那很伤啊。然后我碰到教会的长辈，教会的长辈就很鼓励啊，感谢主啊，年轻爱主啊，为你祷告，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晓得，如果他儿子要奉献，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教会的矛盾。 那个时候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句话说，神的独生子来到地上做传道人。后来我才晓得是大卫李文斯敦，伟大的在非洲的宣教士，他说过的名言，神的独生子到地上来做宣教士。哇，感谢主啊，别人不理解没有关系，我跟神的独生子耶稣是同事，我跟他同行。你想想看，天父上帝有一切的资源，有一切的关系，有一切的权柄，他为他的独生子一定安排最好的人生，就他让他的独生子到地上来做宣教士。所以你就知道做宣教的工作多么崇高，多么宝贵。如果因为这样所以你要做宣教士，你就不要来了，你要想清楚，看清楚代价。但是真的主耶稣是这一位宣教士，他是模范的宣教士，他在地上做的事情，明天我要再讲这部分。但是我要讲到他看见许多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在宣教联会里面常常讲工厂的需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你要献身来做宣教工作，对不对？这很对。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了以后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干嘛？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要做什么？要祷告。宣教是那么大的需要，工人缺少，怎么办？祷告。不是说祷告不要宣教，你有祷告才有宣教。所以我们发现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那个因果关系不能弄错。1992年我们在 Atlanta 教会，在我们教会的一个6英亩的地上要盖新礼拜堂，那个地很大而且很平坦，全部可用，而问题是有很多大树，接近100年的橡树，长得非常好。那因为我们的地够大，我们的邻居不能够背隔我们，所以他们唯一的关切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砍那些树。那我从台湾来，砍几棵树有什么关系啊？台湾你一砍它就长了。但是我在美国住了几年了，我89年来的，所以已经住了几年了，我开始懂得了，所以我也不会砍树，我也不敢砍树，所以我们很小心的保护。我们到93年盖好，可以容700人同时聚会，如果加椅子，如果其他的多，我们可以上千人的一个很宽敞的会堂，有几万平方尺的地方，很好，感谢主。然后呢，我们就铺这个停车场的地方，我们铺了有350个停车位，北美没有几个教会有这么奢侈的，哇，我们很好。而且我们牧师的办公室对过去就是高尔夫球场，有人到我的办公室一看说，哇，全美国的牧师办公室你的办公室最好，因为你看过去就是很美的地方，就是那样也不能把我留住啊。后来我还是走了。那我们铺了那个柏油以后啊，我们也很小心啊，那些树我们留了空间，没有铺，没有把它铺满，铺满就死了。没有想到等它盖完以后，铺好了以后，有2棵大树还是死掉了。后来我们才晓得，虽然我们给它留了空间，但是空间不够。他们说那个树有多高，枝叶有多茂盛，它的根就有多深，根有多广。结果我们就给它几公尺见方的一个空间，把它窒息死掉了。我就很深刻的晓得那个根跟上面的枝叶的关系。没有祷告的根，宣教的果华而不实，或者有的时候热度过去就不会持久。如果没有祷告的根，如果没有祈祷的根，所以我们另外就学习了一件事情，就是宣教不要忘记祷告，宣教勿忘祈祷，祈祷勿忘宣教。我以前听过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牧师，他讲了这样子一句话，他说，做工而不祷告是骄傲，祷告而不做工是懒惰。啊，这个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做工而不祷告是骄傲，那绝对是骄傲。因为我们做主的工，不是因为我热心，不是我有能干， 而是我需要靠主。我以为没有主我都可以做，那就错了，所以那是骄傲。后面一句话，祷告而不做工是懒惰，我以前也很同意，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就是因为不想做工我就去祷告。好，布道会要到了，布道会通常都有祷告组，祷告组的人都很属灵啊，感谢主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人参加祷告组是因为他不敢去外面请人啊，所以他就选择躲在里面祷告，他用祷告来躲避他应该出去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祷告确实是因为我们的一种懒惰逃避。但是后来我在想，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以为祷告是不做工，就大错特错。因为真正的祷告是吃力的工作，是吃力的工作。主耶稣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讲，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的喊叫祷告。路加福音记载，他在科西马尼园，他心里极其伤痛，汗如大雪点，这个滴在地上，因为他祷告是迫切，是吃力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是在后方的支持，其实祷告是到第一线，祷告是属灵征战的第一线。不是当你去宣教，当你看到人布道，你才在做工，你在没有布道之前好好的祷告，为自己，为对象，为可能的处境祷告，用祷告来开路，这是真正的工作。真正的祷告不是三两分钟稀松平常的，不是像我们理想中随时祷告不住的祷告的那样祷告，好像呼吸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认真过祷告，你如果没有过一个小时祷告的操练，你说我就是随时祷告，骗人，骗人，你根本还没有跟上帝 connect， 你已经跑掉了。有多少基督徒在祷告上没有尝到与神相亲、与神连结的那种经历？所以很多的祷告只是拜菩萨的祷告，只是阿拉丁神灯的祷告，擦一擦，上帝就要做你全能的仆人。当你不是的时候，你就威胁上帝，我就不信你。好像上帝擦了你信他就怎么样子。我们很多的时候亏欠。那如果你愿意祷告，我警告你，上帝会当真。所以你祷告可能会把自己祷告成工人。我认识一位我很敬爱的美国的弟兄，197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到达拉斯去开一个大会，有一个很英俊潇洒的中年的美国的弟兄去飞机上接我，我们根本不认识，后来我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后来我才晓得他是美国空军中校退伍，空军本来都是很潇洒的，空军中校队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打过仗。他和他的太太是很精彩的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拉巴马州，他们是在空军基地舞会里面认识的，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太太在舞会里面一看到他就跟朋友说我要嫁给他，就果然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好戏来了，两个人个性都很强，就摩擦得很厉害。后来他们怀孕生了女儿，他们想说有了女儿就不会有问题了就好了，哪里晓得生在他们两个人生下的女儿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所以呢加了一个人更热闹。哇，有一天他们经过这个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有一个大广告，把你的孩子送来主日学他不会变坏。台湾有的广告说当你的孩子学音乐他不会变坏，到雅马哈音乐班，谁说的？音乐家有的脾气坏得很啊，那是做生意，但是到主日学确实是真的。哎，他们想说这不错， good idea， 这个女儿管不了，还是把她送去教会给主日学教吧。那个教会都很好，这个孩子上主日学，父母呢，所以他为父母也安排，所以这个夫妇就信主了，生命改变了。他们就开始带自己去读函授课程， 然后读一课教一课，读一课教一课，就带查经班。后来查经班有几百人的查经班，后来他们在 Birmingham 就租了市政府的大厅，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他们的侍奉非常好。有一天他们带的人有一个牙医生来找他们，这个牙医生在考虑要献身做宣教士，就跟他们讲说，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要把诊所结束掉，我们要参加 Camps Crusade， 要到远东去做宣教士。他们很高兴啊，就为他们带着门徒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后来发现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祷告是，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他去远东做宣教士。圣经没有这种祷告，圣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没有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所以你如果祷告你要小心，因为你祷告祷告上帝说那你呢，啊，你为人祷告上帝说那你呢，结果他就把自己祷告成为宣教士。这是后来我跟他熟的原因，因为1974年他就到了远东，以后有好几年他的太太后来因为 cancer 回到美国治病。后来1983年我们到 Birmingham 去看他，他的太太在家里面那时候病情控制了，我们在他家里半天，外州人打电话来，帮助过的人打电话来，我就看见这个真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一对夫妇。他们祷告认真，他们祷告到把自己祷告成工人出去。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庄稼主打发工人，不是让我们做逃避，而是你认真祷告，可能你会被祷告进去，可能神没有要你去，但是至少你成为一个真正认真的祷告者。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是宣教的第一步，宣教是祈祷的根，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圣经的例子来看，主耶稣拣选他的门徒，训练他们3年半，最好的老师调教他们，用生命跟生活来教导他们，不是课堂的知识而已，然后把他们派出去工作，回来以后报告，以后主耶稣改正他们，所以有实习，有改正，有指导，到毕业考统统不及格，对不对？犹大出卖了耶稣，班长3次不认耶稣，只剩下有一个还算不错，约翰。约翰跟在十字架前面，因为他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其他的门徒都躲起来。那门徒的门徒更可怜，马可也跟去，结果衣服丢掉，就赤身露体跑掉了。马可的记录不是很光彩。主耶稣吐血，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了，还要吐血，因为所有的学生通通是不成才。感谢主，他还是挽回他们，复活以后对他们显现，建立他们，用40天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讲完了以后，密集班，神学密集班讲完了。我知道你们教会常常有开神学课哈，啊，密集班完了以后，这些学生就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又要吐血了。他讲完了40天神国的事，他们还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哇，真是糟糕。但是耶稣还是忍耐，在这样情况之下，耶稣给他们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都很熟了，对不对？给他们大使命，那么好了，他们就去了，已经加油加足了，然后看见耶稣复活了，精力也有了，知识也有了。耶稣说：“喂喂喂，我叫你们去，但是现在还不能去。”回到耶路撒冷等候父神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太准，因为原来圣经不是做我的见证，是 be my witness， 成为我的见证。好，我们星期天我要强调这一部分，所以我今天不多讲。主耶稣给他们吩咐，也给他们应许，叫他们等候。所以这些门徒啊，我在想，如果是今天啊，我晓得我们教会的成员水平很高啊，因为你们大概都是这个工程师啊，高级知识分子啊，啊，你们我们开的汽车很多跟你有关的哈，所以有问题我要请教你们啊。这些人程度很高啊，我们有现代的训练，你们还有很多人是属于 manager， 你不只是自己做，你还要带人。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很会做策划，对不对？主耶稣，我看你们教会聚会有140几个成人，如果140几个人，主耶稣找到12个人，找到11个呢，其中有一个不及格，自己淘汰掉了，找到11个人，然后给你一个全球的企业的一个计划，一个目标的，没有把计划告诉你了，就是说你要去完成，你们怎么办？哦，你们很有经验了，你们回来就想哈，我们的资源在哪里？我们用什么策略？我们怎么建立 infrastructure？ 我们怎么来募集基金？我们怎样来宣传？怎么来广告？那怎么办呢？我们来召开一个礼拜的高级会议 ，strategic planning， 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很会啊，美国是很会做这种事情了。我们来绞脑汁，我们来脑力激荡，我们来 brainstorming 啊，我们在那里开会讨论，哇，可能很热闹，很精彩啊。我们有不同的性格的人，有的人呢，你给他挑战越大，他越兴奋。那如果碰到像我这种人就很惨，我是素无大志的人，你给我挑战，我吓得要死。我主耶稣啊，你去找别人吧，你不要找我，我不是这种人才啊。耶稣要找到了，你也跑不掉啊。不管你是兴奋或者你害怕，我们有没有看到门徒任何的这样的表现？都没写，可能有，但至少没写。但是写了一样事情，门徒做什么？大使命怎么开始的？他们就回去照着耶稣的吩咐去祷告。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多少人祷告？120多个人，对不对？耶稣的门徒，耶稣的母亲，耶稣肉身的兄弟，然后门徒们120个人，他们怎样祷告？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他们祷告了多久？有没有想过？10天。我以前也是想10天，说是10天的请举手，不太敢举手。那不是10天是几天？我们来算算看，主耶稣被钉，然后死埋葬复活几天？3天。然后40天显现，跟他门徒讲神国的事，然后到五旬节圣灵浇灌，这个中间隔到多少天？大概剩下7天。好，我以前也是觉得是10天嘛，因为40天，然后五旬节就是10天。但是如果把耶稣死埋葬复活3天扣掉，大概剩下7天。重要的不是7天，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要祷告多久，但是他们有主的应许，有主的吩咐，他们就去祷告，祷告到神应许的成就，这是祷告。请问我们教会是什么时候祷告会？有没有祷告会？有。礼拜几？礼拜三晚上几点钟？7点半。有多少人来？不多。有多少人？有10个左右，也不错了。你们140个人有10个左右，所以接近 10%。所以也算不错了。祷告会在教会里面的地位重不重要？如果要以1到10来讲，祷告会在教会的重要性是大概几？是十还是十？是最末还是最大？表示是最大，我了解你的意思。好，最重要哈。我想讲十的人一定是来祷告会的人。多数的教会理论上你问他祷告会重要不重要？重要，在教会所有的聚会里面最重要。然后用脚投票，用行动来表示我说的是不算的，因为理论上多数最重要，多数的时候就不能来。听说你们很多人住在教会附近，所以不来是不可原谅的。我们在 Atlanta 是一个都会型的教会，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很挫折，因为我期待同工要来，连同工都来不起啊，我就很难过。后来我发现我不能那样要求，太苛求了，因为下了班住得很远，有的要开40分钟，我期待他来对他不合理。所以后来我们就推动分区祷告啊，我们在教堂有祷告，但是我们分区祷告，分区祷告同样有力啊，你们就是主人们，所以分区祷告。 但是我要求同工们，长职同工们，这最起码的，一个月有一次你要来，勉为其难要来，因为连同工们都不能来的话，那我们说不上了，属灵的力量动不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就有五十几个人来，五十几个人也不多，因为我们中文的成人有五百多人，五十几个人跟你们一样，所以10%，所以你们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来祷告会通常是什么，7:30到几点，到9点，对不对？7:30到11:30的话，你很多人就不来了。有一个牧师他很会掌握时间，他一个钟头准准结束，所以大家赶来。如果碰到有的牧师太热心了，你就惨了，你下次就不敢来了。祷告会有没有节目？有没有？有啦，一定有。你虽然没有写节目单，但是一定有大概。你开始要干嘛？开始总是唱诗嘛，敬拜嘛，对不对？唱诗敬拜多久时间啊？可能15分钟啊。现在很流行，你们大概没有那么流行，现在很流行敬拜赞美，哇，站起来唱唱个半天，唱个30分钟，跟我以前青年团契一样，很好，现在这个复古了啊。现在敬拜赞美很好啊，我对敬拜赞美是有偏见啊，我不太习惯，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我老了，所以我很 appreciate 年轻人啊，我不是，所以他们很好，我是我，他是他，我们互相尊重，我还是觉得可以跟他们一起感谢主，没关系啊，只是叫我蹦蹦跳跳，我是大象跳不起来啊，这是我的难过。好，完了以后呢，有很多教会是查经祷告会。为什么查经祷告会？因为不会祷告，所以查经很重要。查经当然很重要了，所以查经40分钟，完了剩下可能半个钟头是祷告会，然后半个钟头解释要祷告什么，10分钟啊。有的教会就分组，分组以后你还分享交通一下，分享交通一下剩下多少？剩下10分钟祷告。哇，如果碰到有一个人很会祷告，你也不用祷告了，你最后跟他说阿们就好了。祷告会没有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会。我不是讲你们啊，我是讲一般的观察了，一般的观察了。所以教会怎么会不软弱？所以我们希望常常唱清晨5点钟，那是中国了。其实中国现在也要为他祷告了，现在中国随着富裕环境改变，已经慢慢少掉清晨5点钟的祷告了。求主怜悯。这个祷告会是大使命的开始的祷告会，他们没有 agenda， 他们就是祷告到神应许的成就，在神的掌权、神的怜悯里面。如果不是7天，70天也可以的。我常常在向往，虽然我也不敢这样做，所以我就把蓝单的担子给你们。我常常在向往哪一天哪一个教会能够有一个特别的祷告的聚集，是说我们有几天的祷告，而且那几天的祷告呢，不必要有很多的节目来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是来祷告。那不会祷告怎么办？就来祷告。就好像我不会游泳，我就来喝水，我喝我就会游泳，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进去游泳，我就祷告来操练祷告。我认识两个伊朗的姐妹，他们70年代到美国来读书，碰到教会很热心，他们传福音。他们本来是回教徒，一被传福音呢，马马虎虎的回教徒就变成热心的回教徒。他本来从来不读可兰经的，基督徒传福音以后，他觉得不行，我是回教徒，我要去读我的可兰经，未来要护教，所以他一读可兰经，结果不读还好，一读之下不信了。为什么呢？一读了可兰经，发现可兰经回教是男人的宗教，他是知识分子、妇女、大学生。他发现啊，我不举详细的例子，他反正觉悟了，那个不是我们的宗教，他就不要信了。那不要信怎么办呢？他也不信基督教，也不信回教。结果他就说，那我就努力学业，将来去发财就好了。结果经过几年的挫折，甚至几次想自杀，终于信主了。信主以后得到栽培，参加夏令会，参加冬令会，感动奉献了，愿意做宣教士。他就跟神祷告，神啊，我愿意做宣教士，把我派到非洲都可以，就是不能派我回伊朗，我是从伊朗来的，我回伊朗会死。 结果你就知道他去哪里，他就被派回伊朗。1978年姐妹两个人回到伊朗去宣教，1978年是何梅尼以回教来抓权来立国的时候，所以两年里面内战民不聊生。接下来8年跟伊拉克两伊战争，10年的战争，他们回到伊朗要去宣教，他们是在美国培养出来的，回到去一点都没有办法工作。那个姐姐是很可爱的，她说：“上帝啊，是你弄错了还是我弄错了？你把我派回来，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要宣教我不能做，怎么办？”她说：“那我祷告。”她就决心用一个礼拜祷告，结果很可爱，她祷告了不到30分钟就完了。因为美国的基督徒，你叫他祷告30分钟已经很了不起了，所有想到的都已经讲完了，能够念的都念完了。他30分钟完了，他说：“我还有一个礼拜呢，我怎么办？怎么熬呢？”说：“那我就读圣经吧。”拿起圣经来，也没好到哪里去。30分钟以后，也已经头昏脑胀了。这是美国基督徒嘛？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各位弟兄姊妹，扪心自问，我们也差不多嘛。很可爱，他坚持下去，2天、3天，一个礼拜，他真正在祷告里面体会到神的同在。虽然他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已经知道这是神带他的。以后很奇妙，接下来1978年到1994年16年神保守他们事工，就吸引人来，他们就造就门徒，一直到最后轮到他们是要被暗杀的对象，被迫被救离伊朗。他们被救离伊朗之前，他们哭着跟上帝说：“上帝啊，难道我们没有 privilege 来为你而死吗？”我接触到认识这位姐妹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也很受吸引。因为我们所想到的特权是另外一个，她想到的特权是为主而死的特权。她不会祷告，但是她必须祷告，她用祷告来学祷告。我盼望有这样子的教会愿意。所以大使命是怎么开始的？大使命是在祷告会开始的。长话短说，整个使徒行传前面的发展，我们发现每碰到难题，他们都是祷告来解决。到了第4章，雅各、约翰他们被威胁不准奉主的名讲道，他们回到会众当中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他们就向神大声的说，他们没有求神把环境改变，他们就宣告神的主权，求神鉴察这个事情，求神赐他们胆量。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地大震动，圣灵充满。这是他们面对逼迫的应付，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求主与他们同在，得到圣灵充满。他们的祷告是震动性的祷告。到了第6章，我们发现使徒们出了问题，因为教会有人埋怨，教会很兴旺，因为差不多30000人了，3000人、5000人、8000多人，接近10000人，可能继续主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有每日供给的事上，但是他们当中有族群的问题，有语言的问题，说希腊话的寡妇本来就心里已经很难过了，他们被忽略了，他们以为人家故意忽略了，所以有怨言出来。教会很怕有怨言，有怨言就开始结党啊！你对他有什么不满，他对他有什么不满，大家就讲讲讲讲，那没有解决的话，教会就分裂了。有的教会为什么会成长，就是因为分裂了。啊，这个上帝比我们更大，分裂是不好的，但是上帝最后还是怜悯，有就变成两个教会，两个教会比一个教会啊也差强人意。一个教会人才太多，没有好好用，变成两个教会大家都被用。所以感谢主有主大的怜悯，上帝比我们更大，但是。常常是我们教会的伤。这些人我看了北美好些很好的教会，好到一个时候分裂了，好到一个时候分裂了，好到一个时候牧师被赶走了，好到一个时候出问题了啊！想得好难过。我说上帝啊，什么时候才会完呢？上帝没有给我答案，但是我想到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有问题才需要侍奉主的人，所以我就没有话讲。如果都没事要你干嘛？我说啊，就有事，所以虽然我不行，我也有很多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我丢掉，所以我就学习吧，在有事里面来成长。感谢主， 使徒他们处理问题怎么处理？我在想，如果我在当时，我可能就主日讲到就变成我的教训跟教导的地方，我就会跟会众讲，我们的祖先在旷野，上帝给他们神迹，上帝给他们喝水，给他们吃肉，他们一再发怨言，结果上帝就忍不住就瘟疫到他们当中，所以你们不要发怨言，小心上帝会处罚你，对不对？对啊，引经据典都对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